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雅各书2:5，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主耶稣不以外貌待人，他看人的内心，他使用平凡人成就他不平凡的计划。有信心的人懂得把缺陷化为力量，不因为条件不如别人而自卑，也不低估自己在神面前的作用，乃是顺服神，让神在他们身上显出他的恩典和能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看顾卑微的我们。我们思想神看顾卑微的我们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22-31。哥林多前书1:22-31，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他看顾麻雀。
哥林多前书1:22-31，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 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31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8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8节经文说道，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哥林多前书一章2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一章28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哥林多前书一章28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看顾卑微的我们。当我们离神越近，就越是意识到自己的不配。就像一只鸟飞得越高，它雪白的翅膀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影就越深，让萤火虫向正午的太阳比亮，让露珠向饱满的海洋夸口，让婴孩向萨拉福吹嘘自己多么有知识，是多么不恰当。当人未与神相遇之前，总是不懂得谦卑俯伏在他面前。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面前天使用两个翅膀遮脸，在神眼中连天也不洁净。我们的无助感岂不是向神支取应许，提出神应为我们行事最强而有力的凭据吗？神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因此不要贪图虚名。自觉卑微、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最能得冠冕。那位在祷告时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位税吏回家去，被那自义的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经上写着，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些欧洲的大教堂里面的壁画不是用油彩画的，而是用小石头、小玻璃或其他材料镶嵌成马赛克。艺术家把这些小东西打磨之后细心排列，最后呈现出庄严雄伟的图画。画面里的独立个体，那些小东西本身可能没什么价值，无非就是小玻璃、小石头或者小贝壳，但摆对了地方，各就其位，组合成整体，就成为艺术杰作。所以我认为人在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上帝手中也是如此。神用我们这些不被人注意、遭人践踏、感到无用、 像小石头、小铜块的小人物，构成了他伟大的作品。不要以为责任太少、承担太轻或工作太低微，只要他进到你的生活中，就没有小事，因为神很看重，为了你能做好他，他甚至派天使来保护你。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神看顾卑微的我们》这个题目。中国有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有个小故事说道，一位单身女子刚刚搬了家，发现隔壁住的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小孩，家里很穷。有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蜡烛。没过一会儿，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只见小孩紧张地问：“阿姨，请问您家里有蜡烛吗？”女子心想：“哎呀，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他们常来要东西。”于是，她不客气地对孩子说了一声：“没有。”正当她准备关门的时候，那穷小孩露出关心的眼神，说：“我妈妈心想，您一个人住，家里可能没有预备蜡烛，所以要我给您送两根过来。”说完，就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许多穷人比有钱人更慷慨，更有爱心。神并不偏待人。约伯记34:19，约伯的朋友以利户说：“他待王子不寻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每一位神的儿女，在他的计划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神能够使用在人看来的短处，成就他的旨意。他可以用既没有显赫出身，又没任何有利背景的人，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能力，借着他们成就大事。解决亚兰王的元帅乃曼长大麻风的困扰的，是以色列国被掳的一个小女子。她对乃曼的妻子所讲的一句话，这个连名字都没记载的小女子，在服侍乃曼的妻子的时候，对她说了一句：“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就这么一句话，让乃曼的人生有了转机。耶和华曾借着乃曼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只是就表示这是人生的遗憾，而神能用意想不到的小人物解决我们人生的遗憾。神寻找的不是超级英雄，而是人所轻看软弱又卑微的人。这些人对神有信心，把自己向神敞开，神就在他们身上显出他那浩大的恩典和能力。在神眼中并没有小人物，神拣选童贞女玛利亚，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由他所生。路加福音1:48，玛利亚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用卑微这个字眼来形容自己。如果你读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从马太福音1:5-6，你就读到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再读到，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神拣选耶利哥城里的妓女喇合，喇合不但是外邦人，还是个妓女，但神按着他的信心选他。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作者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以后神又拣选了死了丈夫的摩押女子路德，让她成为大卫的先祖。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生所罗门的。神就是这样从人的软弱错误中展开他救恩的故事。所以不要因为资源缺乏而忧虑，也不要因为软弱跌倒就一蹶不振，要对神有信心。英国一位矮小的姐妹艾韦德，生于1902年2月24日，父亲是一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她只能给有钱人家做女佣。18岁的时候，她信了耶稣，很想要献身给主，服侍主。有一天，她偶然读到杂志里刊载有关于中国人需要福音这样一篇文章，她读了之后特别有感动，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从未听过福音，不认识耶稣，于是他有志到中国宣教。1929年7月，艾韦德来到中国内地会位于伦敦的办事处，想要申请加入做一位由他们差派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但由于英国有注重精英的这种传统，艾韦德既没读过中学，个子又矮小，只有1米45，其貌不扬。这个知名的海外宣教机构当下就拒绝了他的申请。但艾韦德并不气馁，他决心自己亲手做工，等攒够了钱自费前往中国。1930年初，在一次聚会中，他听人说到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因为年事已高想要退休，却因为后继无人而欲退不能。这位已经73岁的老姐妹到处寻找帮手，但也没有人肯前来帮助。艾韦德听了心里很有感动，暗地说，那人就是我。他毫不犹豫地立刻给老宣教士写信，表明自己愿意前去。晚年的艾韦德回顾当初他蒙召的这段事迹，他说，关于来中国宣教，我想在神眼中我并不是第一人选，我不知道神选了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突然过世了，也许他不愿意前来，然后神再往下看，他看见了我。神说，好，既然艾韦德有一颗愿意的心，那么就是他了。几个月之后，艾韦德收到从中国来的信，老宣教士珍妮·劳生欢迎他前去。于是他花尽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去中国的车票。1930年10月18号，他拎着两个箱子，身上只剩下2英镑跟几个铜板，把自己交托给主，就坐上火车。经过漫长旅程，克服种种困难，辗转来到了中国。先是到了天津，后经长途跋涉到了山西阳城。老宣教士珍妮·劳生在中国宣教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历经义和团庚子事变，仇杀宣教士很多危险。当艾韦德抵达时，他不久前才用很便宜的钱租下一座闹鬼的大宅院，正在思考要怎么使用。二人想到何不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的车夫住宿， 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要是信了耶稣，就能够把福音带到中国各地，而他们雇的厨子老杨可以负责煮饭。他表示已经想好了名字，就叫巴福客栈。由于常年在英国做女佣，艾韦德乐于和中国最底层的人打交道，很快的就跟这些劳工打成一片，一有机会就和他们分享圣经故事。那些过路投宿的车夫在这吃住，耳濡目染，也变得不再那么粗野，不但不再剧毒喧哗，连污秽的言语也渐渐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唱起了诗歌。这事传到阳城县的县长耳中，有一天县长突然来到巴福客栈，想要亲眼看看传闻是否是真的。经过视察后，大概他觉得非常满意。谈话中他提出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天族运动，就是希望改变社会风气，女人不要再裹小脚了。县长当下邀请艾韦德帮忙推行这个运动。艾韦德经过祷告后，他接受了这份差事，因为他觉得能借此走遍各地，用他的服饰为主做见证。有一天阳城监狱突然发生暴动，一个犯人发了疯似的砍死了几个关在一块的犯人，谁也不能制服，整个监狱变得骚乱起来。典狱长派人来找艾韦德，看看他所信的耶稣能不能解决这个失控的局面。艾韦德接受了这个委托，勇敢前去。他只用几句话就说服了犯人放下手中的凶器，平息了暴动。他感到自己好像在狮子坑里的蛋蚁里，主救他脱离了一切危难。这个事件过后，原本受儒家熏陶轻看洋教的县长从此对艾韦德刮目相看，对他尊崇有加。有一天县长请艾韦德到家里吃饭，还邀请很多人前来。席间他当着艾韦德对众人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韦德的心里，我也要做基督徒。这是神借着艾韦德他美好的生命见证所结的果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的战火就波及阳城，日本飞机轰炸阳城，造成许多人伤亡，巴福客栈也被炸毁了。在重建家园时，艾韦德把客栈改成救护站，收留了战火幸存下的40多名孤儿。当山西逐步被日军占领时，艾韦德只身带着100多名孤儿翻山越岭，渡过黄河，走了10几天的路，到达西安古城附近的扶风。所有的孩子们一个都不少的被安置在孤儿院里。神借着一位小妇人以常人难以超越的勇气和毅力，完成了在世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壮举。有人说这只来自伦敦的小麻雀比1000头水牛还更够力呢。后来英国广播电台把艾韦德的事迹做成了广播剧播出，美国好莱坞更把他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一位成长在阳城的网友说，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艾韦德，因为是他使西方人知道了我们阳城，又知道上帝来过阳城。弟兄姐妹，神要用的首先不是能的人，而是肯的人。神先问的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因为能力是属乎神，神用不起眼的人的自感不足和谦卑努力来荣耀他自己，叫那些自以为有的连一个也不能自夸。因此你不用因为不能改变的过去而自卑，也不要为明天而忧虑，要确信自己是在神的手中。你觉得自己知识不多，恩赐不多，能力不多，但神眼中有一个地方需要你，因为你没有能看到整个画面，因此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重要性。艾韦德不高举自己，他肯好好的背十字架，神就在他身上得着荣耀。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神为了你能做好他托付给你的工作，派了天使来。因此，让我们在主所交付我们的事上忠心，用不凡的心智做好每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以此来尊荣选召我们又看顾我们的父神。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
前途将如何，你是我生命舵手，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父亲，炼净我的心，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感谢你把英国一位爱你的小妇人艾韦德她宝贵的生命见证摆在我面前，叫我们看见你借着一位在人看来极其平凡的姐妹她所做的，你的灵当初怎么感动她。求主加倍感动我们，叫我们不轻看自己，而借着我们在你面前忠心的服侍，能叫你的名得着荣耀。你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主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无助感成为时时支取你的恩典和大能的蒙福管道。我们恭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愿主施恩引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0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青草地上，领我。